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看我上来咳嗽一下，表示天气在变啊，所以希望各位伯父伯母出门的时候多加件衣服，没事的时候不要在外面跑来跑去，为主增重，为主做工。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们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早上来到大家中间，一起来崇拜我们的神，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虽然我们得罪你是如此的深，虽然我们的过犯是如此的大，但是你却一点都不追究，你只说我宽恕。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的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没有罪的拦阻。求你今天早上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领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去年12月10号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现在哥伦比亚总统 Santos， 因为他结束了哥伦比亚52年的内战。这52年的内战死亡的人数超过26万人，690万人流离失所，所以这个贡献非常的大，所以诺贝尔奖颁发给他。就你猜怎么样？全国公投的时候拒绝了这个协议，因为 Santos 跟这个叛军达成了一个协议，停战。全国公投的时候拒绝了这个协议，我们不要，我们要继续打。停战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拒绝？好与不好，善与恶，到底谁来决定？我再讲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叫 Ricardo Manchu。他在1983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写什么呢？这本书的题目就叫 I Rigoberto Menchu。 因为那个时候瓜地马拉也在内战，他讲到这个里面有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政府军啊把这些起义的游击队抓起来，抓了一堆人，然后呢把他们公开的在一个大广场里面把这些人鞭打了之后浇上汽油，然后烧死他们，其中包括他一个16岁的弟弟。这些人在审讯的时候所有的手指甲通通被拔光，如此的残忍。他写了这本书 I Rigoberto Menchu。 这本书在全世界的舆论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引起国际的关注，联合国的关注，所以参与这个瓜地马拉的内战。因为有联合国的关注，所以瓜地马拉达成停战。所以因此1992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这样一个人。结果啊两年之后啊，纽约时报发现说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假的，根本没这回事，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我当然很多人就批评了，可是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说什么呢？反正目的达到了嘛，对不对？瓜地马拉的内战已经停战了嘛，他讲真的还是假的有什么关系？这本书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我个人觉得啊他应该是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不对？ 而不是和平讲，对不对？所以耶稣才会跟我们讲，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很奇怪哦，前面两句是讲我们的信实的问题，我们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问题，但是最后的结论在哪里呢？却在良善。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好的行为都是出于良善。而良善是谁来定？耶稣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所以人要做善事，要做好事，要决定说这件事情是良善还是邪恶，回到神的面前。人会不会有良善呢？中国人说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过乃迁。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但这个当然在我们圣经的神学上面引起很多的争议啊。可是我怎么想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你讲人之初是回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造谁？亚当。当上帝造了亚当之后，他看他所造的都是什么？好的。所以上帝造亚当，这个亚当原来是好的，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而且呢，这个人在开始的时候都是良善的。比如说在座爸爸妈妈们，当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孩子，你觉得他怎么样？完全的良善，对不对？因为在从他的身上你看不出来怎么样呢？哎，有邪恶的这种念头。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虽然这个在神学上面有很大的争议啊，可是我觉得上帝如果说造一个人就让他到下地狱的话，这个不太 make sense。 记不记得大卫犯罪之后，他跟拔示巴是不是要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样？死掉了。大卫说什么？他说我将要到他那里去，他却回不到我这里来，是不是？他说我将到他那里去，他回不到我这里来。我相信大卫现在在哪里呢？大卫现在应该在神那里，对不对？因为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按着我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时代。所以我相信大卫是在神的那里。那么这个孩子在哪里？当然也在上帝那里。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他也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正是那样子的人。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什么人可以进天国？像孩子一样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虽然有很大的争议，可是啊，我觉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也不晓得说我讲的是对还是不对，但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如果人之初性本善的时候，人为什么会作恶呢？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势力把我们拉过去，对不对？好像把我们的良善给拉过去。这个人活在这个罪的权势当中，不仅仅是大人，包括孩子也是一样，也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刚才说，爸爸妈妈们，当你看到你出生的孩子，都觉得他们很良善哦，很快的他就学会很多的东西不要你教的。我一个同事生了一个孩子，他说才三个月他就会怎么样？假咳嗽，他就会假咳嗽，他就知道你会注意他。很奇怪的，是谁教他的？2008年3月23号， 这是真事情，发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小学。那天早上大家正在上学的时候，一大堆警察把这学校围起来，警察冲进这个学校里面去，把一个58岁的清洁工叫 Francis Evelyn 铐起来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控告这一个清洁工多次对她强暴。哇，轩然大波啊！家长在学校的外面抗议示威啊，说你们怎么办教育的？怎么办成这个样子？我们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你看怎么发生这么事情？所以警察冲进去把这一个58岁的清洁工给铐起来带走。3天之后无罪释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说啊，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呢、啊。8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概念？8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三字经》里面才会说“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好像说我们虽然人之初性本善，却有另外一个势力在把我们拉过去，另外一个势力把我们发向这个邪恶，很奇怪啊。我想人为什么会寻找良善，人为什么会羡慕良善，表示说我们中间曾经，我们的心里面曾经有良善。一个人不会找一样东西是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个人也不会找一样东西是他全然拥有的，对不对？一个没有吃过冰淇淋的人，他不会去找冰淇淋吃，因为他吃过冰淇淋，他觉得哎，冰淇淋很好吃，所以他会找冰淇淋吃。一个冰淇淋店的老板，他也不会去找冰淇淋店吃，因为怎么样，他的店里面到处都是。人之所以会寻找，人之所以会羡慕，因为你曾经拥有，现在就失去了，非常的奇怪。人曾拥有，却现在却失去了，为什么呢？还是人根本就是从来没有拥有过，所以荀子说人之初怎么样，性本恶，人是全然恶的。但是如果说人是全然邪恶的话，你不会去找良善，你不会去找良善。而且人很奇怪啊，人自己喜欢说谎，可是希望别人是信实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哎，我们喜欢说谎，我们喜欢做坏事，可都希望别人是好人。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的话，那么大家都说谎，大家都说谎，没有什么好吵。哎，可是不，我们盼望别人是全然信实，虽然我可以说谎，你们不可以。他说人是活在这个失去了，正在寻找，人是活在善恶之间，但人在羡慕这个良善。从我你我的经验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全然的良善是很难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他说啊，在这世上就是找不到这样的人。论语讲得更好，善人无不得见之宜。孔子说了，这个好人在这世上我找不到，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圣经里面讲得更直接，直接的讲，罗马书第3章里面怎么说，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么斩钉截铁，连一个也没有。人为什么会这样？人很不服气啊。白居易做杭州太守的时候，他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鸟巢和尚。你就知道鸟巢和尚是什么呢？他是住在树上的，哎，他在树上搭了一个棚子，搭了一个这个简陋的这个木屋。他说我就跟鸟一样住在世上，因为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太邪恶了，我不要跑到地上去。所以白居易常常去找鸟巢和尚谈这个佛学啊，研究这个佛学。白居易有一次就问这个鸟巢和尚，他说到底怎么样能够成佛？鸟巢和尚告诉他说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的坏事你都不要做，所有的好事你都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这么简单的道理，3岁小孩都知道，你来跟我讲。鸟巢和尚怎么跟他说啊？ 三岁孩子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在座的伯父伯母，你可不可以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难。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不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就是知道了你也做不到。贞观十二年，魏征写了十谏不克中书，是写给唐太宗的。因为唐太宗做皇帝了，但是呢觉得说天下太平没事做，所以慢慢的懒惰，所以魏征写了这个十谏不克中书。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失难。对不对啊？不是你不知道，你知道了你也做不到。我们每天都希望说，我们每天都亲近主，对不对啊？每天都读经祷告，默想对付，对不对？你做得到吗？不是不知道，但是呢做不到。好，终于有一天怎么样悔改了，开始做，对不对？但是呢终之失难，做两天之后就做不下去了，对不对？难。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的问题就是在于不知道什么是良善的，然后就算知道了你也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将这个人在于良善与邪恶中间的那种挣扎写得非常的清楚。第七章第十八至十九节怎么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我很想做好的事情，但是什么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有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他写过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伟大的书，叫《忏悔录》。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呢写过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写他小时候的发生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家附近有一个梨园呢、啊，种梨子的园这个果园。他说他的跟他的朋友很喜欢到这个梨园里面偷梨子。他说啊，这个梨园里面所生产的梨子啊，又小又涩又不好吃。他家也有种梨子，他说我家的梨子又大又甜又好吃。他说每一次我们去偷梨子，偷回来之后呢，自己根本不吃，拿去喂猪。他说但是我很喜欢跟朋友怎么样呢，去偷梨子。为什么呢？他说其实不是梨子的本身，是我在享受在偷窃中间所带出来的喜乐、快乐，不是喜乐，快乐 happiness， 不是 joy 啊， joy 是从神而来的。他说我享受啊，从偷窃中间带出来的这什么呢？哎，这种快乐。哎，弟兄姐妹，人在罪恶的面前为什么会有这么的无力感？保罗怎么说？他说按照我里面，我喜欢神的律，我喜欢良善，可是呢按我觉得我的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这个律是跟我心中的这个律在征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非常的奇怪，这人在善恶中间的一个征战，虽然我们有向善的这一种渴望，希望得到良善，可是怎么样呢？心中有另外一个律把我们拉过去。人在罪恶的面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无力感？为什么有无力感？没办法，为什么？那么好，那我们不去追求良善好不好？我们大家都作恶，对不对？我们在恶中，在罪中享受，好吧？我们不要追求良善，这良善是你们讲的，就是你们这基督徒，你们这群乌鸦嘴整天讲。我们不要追。人为什么会追求良善？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追求良善？人如果说在生活中间没有受苦的话，他不会追求良善。弟兄姐妹，你同不同意？ 如果说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受苦的话，他不会追求良善，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人在生活中什么都有，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苦的话，他在生活中间就跟动物一样，他只满足他动物的需求，在他的生活圈子里面，他没有别人，也没有自己，我只要满足我动物上面的需求就够了。人在什么时候开始会想到良善呢？哎，有一天你失恋了，有一天你考试没有考好，有一天你碰到一个白痴又自私的老板，这时候你开始想到说，原来除了我以外，还有周围的人存在，有别人的存在，有这个世界的存在，有这个环境的存在。这时候你要开始想一想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要怎么样去面对别的人，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这个时候你才会想到良善，因为你希望别人良善对你。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叫做 Viktor Frankl， 这个人是奥地利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去了，到1945年的时候被美国军队给救出来，他是这个大屠杀中间存留的少数的这个犹太人，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他写过一本书，他就讲到说啊，在集中营里面所有动物性的享受通通没有，对吧？在集中营里面，尤其在第二次世界纳粹集中营里面，所有动物性的享受通通没有，但是能够支持他活下去的是什么呢？天边的一道彩虹，亲人的影像，还有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他在离开了集中营，他后来他发明了一个意义治疗方法，意义治疗法是对于精神病的病人一种治疗的方法，是让他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让他重新的建立他的有价值的人生观。他用这种方法来治疗精神病。他讲到说啊，在人的心，在人的内心中间的深处有一个 logo 的地方，这个 logo 是什么意思？就是道，就是意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是在追求这个生命的意义，人在寻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人要寻找一个活下去的价值。他说人在痛苦的时候，外面所有的物质上面的障碍通通拿掉了，这个时候内心对于意义的要求才彰显出来。人没有受苦的时候，他是不会去追求良善的，人没有受苦的时候，他只是活在一维空间里面，他的存在只是满足他动物性的要求而已，至于其他人 I don't care， 只要我好就好。但是当人在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去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 logo 告诉他人活在这世界上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他说人的本质在寻找一个有意义的存在，而要实现这个有意义的存在，这个本质的话，必须要有个标准，要不然说什么叫意义，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境界就是完美，就是良善，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特别的尊贵，让人能够在心里面有一个神，有一个 logo， 道，道成肉身的道，然后这个道，这个 logo 让人有一个标准，你按着这个标准，你才能够去 set up 一个理想，你才能够照着这个理想去实现你生命的意义。人也知道，这是人基本的要求，这是人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在寻找这个 logo。这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世界上的人也承认，世界上的人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通常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寻找他的意义，怎么样寻找他的标准，两个方法，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呢？科学。我常跟我的同事们传福音，他常常说基督教讲的东西很幼稚，不 make sense， 不合乎逻辑。他说我们科学 通通都可以怎么样实验做出来的，通通可以证明出来的，这多了不起。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工程师，有很多科学家，有很多医生，有很多这个科学只是让人发现真理的一个手段，科学只是让人发现真理的一个方法而已，科学本身并不是真理，对不对？科学本身这一个 paradigm 这个模式啊，天天在变，常常在变，对不对啊？最早以前最了不起的科学家是谁啊？亚里士多德，对吧？亚里士多德，我找到这张照片，我非常高兴了。这是他旁边的是他老师柏拉图，为什么呢？哎，他那张照片上面写一个手向上，一个手向下。他说手向上的指的是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向下的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我们清华大学的校训啊，亚里士多德就知道。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Anyway， 我只是告诉你，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是什么？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大家都认为说是对的，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大家都奉这个为怎么样的绝对的真理。结果呢？哥白尼临死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天体运行论》，论天体的运转。他说啊，宇宙的中心其实不是在地球，宇宙的中心是在太阳。他到死的时候才敢发表，为什么呢？天主教说这还得了，人是最尊贵的，对不对？人，上帝造神，上帝造人，把人放在地球，所以人应该是在怎么样呢？地球的中心，是吧？中国是很了不起的国家，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对吧？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除了中国是人以外，其他通通不是人，对吧？马那夷啊，翻那鬼啊，就我们是人，是人的骄傲。所以天主教说哪有这种事，地球应该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哥白尼说 no， 太阳是宇宙中心，他到临死才敢发表，免得怎么样被打为异端。结果呢，哥白尼之后有谁？伽利略发明这个望远镜，一看这个天空啊，就发现说太阳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其实我们整个太阳系啊，哎，是在宇宙的边缘，差得远啊。他发表很大的一本书啊，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伽利略之后呢，科普勒印不出来，好，出来。科普勒说啊，太阳不但不在中心，所有行星的轨道都是什么？椭圆，而太阳只是这个椭圆的焦点之一。你看，人在一天一天的这个观察，人在一天一天的所谓的进步当中，怎么样呢？哎，发现说我们对于宇宙原来有不一样的看见，真理在那个地方，科学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寻找这个真理的一个方法和一个途径。科普勒之后有谁啊？牛顿发明什么？发现地心引力，对不对？说是听说是苹果掉到他头上，他发现说有地心引力。然后最重要的是，牛顿发现了三个运动定律，对吧？三个运动，所以牛顿力学大家都认为是完美，大家都认为说怎么样是绝对的真理，是吧？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开始说学物理，基础物理的话，一开始就要学牛顿力学，对不对？看你在什么时候讲，在什么情况之下讲。运动的速度非常低的情况之下讲，真正呢，爱因斯坦相对论， 所以科学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如果说你把科学当作是绝对的真理，你可能找错了地方。那我们中国人说啊，我们有更高的境界，对不对？我们不在乎科学，我们在乎怎么样？人文主义。儒释道三家所综合起来的，看这个整个宇宙，哇，通过了空，通过了无，通过了天道，各种各样的人生哲学，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超越的境界，非常了不起。可是，这毕竟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人的智慧的问题在哪里？虽然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学说里面，在各种各样的哲学里面，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境界，但我们超越了很多人在世界上面所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我们暂时的答案，却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终极的真理联合在一起。终极的真理不是靠人的方法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不是说人的方法可以追寻到的。终极的真理在乎哪里呢？终极的真理在乎他自己，要将他自己启示出来。如果说终极的真理不将他自己启示出来的话，人是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这个终极的真理。可是很多的读书人，很多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他们都认为说，科学不是万能，那么我用人文主义的方法来追求，我希望能够达到。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在哪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哲学家叫沙特，这是上一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啊。在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存在主义的大师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存在与虚无》，这本书震撼了整个哲学界，震撼了整个文学界啊，因此得到1964年的这个诺贝尔奖。他以前是共产主义啊，所以你看这个1955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的时候，请他去北京参加这个时候这个国庆。但是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因为这个苏联入侵这个匈牙利，所以马上180度的转变，说这共产主义不可靠。这么一个位大师，对于人生、对于整个宇宙、对于整个社会的现象有这么深刻的了解，这么深刻的体会。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说人的问题在乎想要做神，是沙特说的，人的问题在乎人要想要做神。可是你我也知道，人是有限的，人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决定一件事情的善恶，人也不可能去评断别人的善恶。所以但人一方面却要想要做神，就因为在人想要做神，所以怎么样让人进入一个困境，让人陷在一个自我扭曲、自我封闭的一个系统里面。人是没有办法做神的。所以这也是保罗在刚才我们提到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讲到的，他说我心中有两个律，对不对？一个是想要良善的律，另外一个是想要作恶的律，这个律一直在征战。这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将人的困境、将人的挣扎写得非常的清楚，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然后最后保罗有个呐喊，这个呐喊是什么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在那边有一个呐喊，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保罗知道说他不是神，保罗知道他没有办法做神。保罗在这个时候突然喊出了一个谁能救我脱离自这个取死的身体，这句话承认了他自己的有限，这句话也承认自己的无能，这句话也承认自己的不配。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整个基督教的这一个教义，整个基督教的福音非常的有趣。整个基督教的福音就在这个吊诡性。福音是为谁预备的？救恩是为谁预备的？不是原来的那个保罗，不是那个加玛列门下的那个高卒，那个法利赛人，那个精通律法的人。福音不是对科学家，福音也不是对医生，福音也不是对某一些人，不是对聪明人，福音是对哪一些人呢？如果说你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讲出这句话，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福音的门为此在他打开。这吊诡性，在人承认自己的不配，在人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福音的门为他打开，这很奇怪。当你认为你配，当你认为说你很了不起的时候，福音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你看一下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怎么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要干嘛？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说一个人不承认自己需要被救，这福音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当一个人承认自己需要被救，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不配的时候，哎，福音的门为他打开，为他打开。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只有一位。”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要怎么样能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只有神是良善的。可是神的良善又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神的良善呢？如果说要用人来解释神的良善，要用人来说明神的良善，这好像是井蛙与海，井里面的乌鸦，青蛙要讲说太平洋有多大，他根本不知道有太平洋。井蛙与海，如果说要让人来讲神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神自己将他自己显明出来，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神却是爱的。我们感谢神，今天诗班为我们所带的这首诗歌，我们感谢神，他将他自己启示出来。他原来是光辉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但是怎么样，有一位将他表现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有一位将他表现出来，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什么呀？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基督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基督耶稣不是只是做神，基督不是只是神而已，他重要的是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他怎么？基督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将上帝的真理将它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什么叫神的良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但基督耶稣将神的良善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将上帝的良善，将上帝的真理启示出来，但同时也将上帝的恩典启示出来。从基督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这一位神跟世界上民间宗教所讲的神不一样，这一位神是关心你的，这一位神会陪你度过漫漫的长夜，这一位神会听孩子第一次的祷告。不论是圣人还是罪人，只要去找这一位神都能找到。这一位神对我们所做错的事情他会伤心，但他同样的也会宽恕， 这是我们的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或者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看过这个歌舞剧啊，舞台剧。这是雨果在1862年所发表的《悲惨世界》，非常震撼的一本书啊。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孤心泪，孤心泪是讲到一个孤儿，一个小女孩，所以这是女主角。我今天告诉你，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雨果所写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其实讲到这个男主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叫Jean Arang。他因为那个时候，这整个故事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所以非常的穷，非常的困苦，人民都没有什么东西吃。所以有一次桑尔让是因为帮助他的侄子们肚子饿，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帮他的侄子去偷面包，就被抓到了，判了19年的苦役，就为了偷面包判了19年的苦役。他气得不得了，他说世界太可恶了，但是他忍着把这19年的这个苦劳给待完，放出来之后呢，没有人敢收容他呀。这个人怎么样呢？有犯罪的记录，对不对？这个人刚刚才从监牢里面放出来，所以他想要住旅店，也没有人给他住，没有人送他，也没有人给他工作。结果碰到了一个主教，知道了这个事情，知道了这个人之后，他说：“那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来。”所以这个主教安顿他在这个自己的家里面，让他住，然后给他煮饭，让他有热食可以吃。叫桑尔让，在半夜的时候，把主教家里面的这些银器啊，通通给装在袋子里面逃走了。主教这样对他，他却把主教家里面的这些银器啊、盘子啊、碗啊。偷走了，然后离开这个主教的家里，结果在路上碰到警察，警察把他拦下来，一看他的行李里面有这么包包里面有这么多的银器，他说你哪里偷来的？他说是主教送我的。这警察当然不相信，他哪有这种事？好，带你回去当面的什么对质。所以把桑尔让带着回去，敲门，半夜的时候敲门，主教来开门，主教知道是他，主教知道他逃走了，然后打开门，警察抓着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偷了你家的东西，但是他却说怎么样呢？是你送他的，有没有这回事？主教怎么说？哎呀，你走得太匆忙了。他说有两个更好的，你忘了带走。主教手上拿着两个银的蜡烛台，他说你走得太匆忙了，有更好的东西你忘了带走。就在这一刹那，这个人的生命改变。就在这一刹那，这是主教对于这个男主角的一个恩典，这是他不配的，他应该再被警察抓回去，可能这一次要被判38年的苦劳。但是主教没有这样做，主教宽恕了他，这是恩典。但我个人觉得，雨果在这边有神来之笔，他说你走得太匆忙了，有更好的东西你没有拿走，更好的东西不在乎这一对银的蜡烛台，更好的东西在什么？基督耶稣的救恩。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得太匆忙了，更好的东西没有带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寻找的，我们所盼望的，希望说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拿到这个最好的。 谁？耶稣。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我刚才提到，不论是圣人也好，不论是这个罪人也好，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只要他寻找，一定能找到。耶稣不计较他们的过去，但耶稣却说宽恕。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过去所做的都没有关系，耶稣说我为你摆上。当我们把主教东西家，主教家里面值钱的东西带走的时候，主教说这个我承担了，我承担了，不但我承担了，有更好的东西要给你。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重新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上帝吩咐我们的原始父母亚当跟夏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着日子你必定死。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人做了一个选择，人在一棵树的面前，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我们说我们要吃，我们说我们来决定善恶。今天同样的，上帝把我们带到另外一棵树的面前，十字架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做一个选择。你愿意接受他吗？人在一棵树前面的悖逆，基督耶稣在一棵树完全的顺服。所以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再做一次选择，这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恩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有机会，重新的再回到这棵树的面前，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让我们做出我们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最好的东西不要忘了带走啊，在座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最好的东西希望你不要带走，不要忘了带走。让我们再重新的做一个决定，让我们重新回到善恶的源头做一个决定。是的，你是良善的源头，我顺服于你。愿神赐福大家。